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美国获得成功，深受青少年喜爱，但是美国不能接受这类公司的安全风险。他说，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从中国病毒袭击我们之后出现重大改变。特朗普总统周二在白宫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他限期微软和任何美国公司在9月15日左右之前完成收购 TikTok 谈判。他说 TikTok 生意做得很成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他在记者会上谈到微软收购 TikTok 的谈判时说，不管交易能不能达成，我们给他们的期限到9月15日左右，我们会看看能否达成，而且能不能有很好的安全性，意思显然是安全。微软在审批方面将会是一家好公司，包括与国防部共事，他们有高层级的审批，所以这会很好，但是也有其他公司。特朗普总统之前曾表示要禁止 TikTok， 但是他改变了主意，并在星期一表示他不反对由微软或其他美国公司收购 TikTok， 而且美国政府应该允许这笔交易，将获得一笔资金。面对压力， TikTok 公司试图表明自己已经拉开了与北京的距离，并在走本土路线，包括聘用美国高管和员工。 TikTok 高管坚称他不会把用户的数据交给北京，目前这些数据只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8月4日出席在科罗拉多州举办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我们好好研究了此事，没有看到证据显示中国旗下的 TikTok 滥用客户的资料。莫里森在这场讯息会议上还说， TikTok 上有很多东西在大庭广众之下够尴尬的了，不过社交媒体就是这样。不过他也指出，澳洲人必须了然于胸，包括美国公司在内， TikTok 等社群媒体平台大量攫取用户和阅读者的资讯。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近日将率团访问台湾。阿扎尔是首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卫生部长，也是6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内阁成员，以及1979年以来访问台湾层级最高的美国内阁官员。阿扎尔部长表示，台湾在新冠疫情期间，甚至早在疫情之前，就一直是全球卫生领域透明合作的典范。我期待向各位传达特朗普总统对台湾在全球卫生领域展现领导能力的支持。我也期待向各位强调我们的共同信念，那就是自由民主社会为保障并促进全民健康的最佳模式。这次访谈是深化美国与台湾公共卫生合作的机会，尤其是在美国及其他国家致力于巩固并开拓关键医疗产品的来源之际。阿扎尔部长此次历史性访问将强化美台合作关系，并促进双方合作对抗新冠疫情。台湾作为一个自由透明的民主社会，在抗击疫情上成果非凡，展现台湾在国际社会所扮演的关键角色。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主要是派遣高阶层美国官员赴台，重申美台友谊，追求共同利益，并拥护将美国、台湾及全球民主大家庭串联起来，共享价值。此次访问是美国政策的一环。阿扎尔部长率领的访问团将包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大使以及美国卫生部门的重要官员。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特朗普允许对抖音海外版 TikTok 进行收购谈判，还提出美国财政部也应从中获利。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考量究竟是什么？中国媒体驻美记者签证即将到期，能否续签还是问号。这是美国希望的对等，还是驱逐姓党的媒体的借口？世界卫生组织结束了在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先期调查工作，他们发现了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胁完全取缔抖音海外版 TikTok 之后改变态度，说他不反对这家公司被微软或其他公司收购，但收购谈判必须在9月15号之前完成，否则把 TikTok 关掉。如果收购成功，他认为美国财政部应从中得到相当一部分钱作为回报。那么特朗普总统针对 TikTok 的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特朗普总统星期在白宫对媒体表示，除非微软或是另一家公司收购 TikTok， 否则这家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公司必须在9月15日停止它在美国的业务。他说，美国政府因为允许这笔交易而将从交易中获得一大笔钱。
I said a very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at price is going to have to come into the treasury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价格的很大一部分将进入美国财政部，因为我们正在使这项交易成为可能。特朗普解释说，这有点像房东和房客。他说，只要收购方是可靠的美国大公司就可以。他说，我不在意不管是微软还是别的什么人，一家大公司，一家安全的公司，一家非常美国的公司收购它。不过他暗示，买下整个 TikTok 要比购买它的一部分更容易一些。
Because I say, how do you do 30%? Who's going to get the name? The name is hot.
你如何收购30%？谁会得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很火爆，这个品牌很抢手，谁会得到这个名字呢？如果他有两家不同的公司拥有，你怎么做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说。微软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致力于在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收购 TikTok 的谈判。微软将在几周内迅速与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展开谈判。无论如何，谈判最晚不迟于2020年9月15日完成。在此过程中，微软期待与美国政府，包括与总统继续对话。微软的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就收购 TikTok 的问题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微软最大的个人股东前首席执行官鲍尔默认为，这项收购对于微软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周一早些时候对 CNBC 说，
Price is important and as well as whatever restrictions.
价格以及从政府角度来说由此带来的任何限制措施，这些都很重要，但我认为这是微软真正扩大消费者基数的一个令人激动的渠道。中国国内的抖音与海外的 TikTok 同属总部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并共享一个标识，但这两个短视频分享平台没有连通。 TikTok 在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海外年轻人中非常受欢迎，但因为言论审查、隐私以及国家安全问题，这款应用软件在海外引起越来越多的警觉和审视。 TikTok 在美国受到严格的审视，正值美中关系恶化之际，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国会两党的议员担心，这个应用可能会让中国政府接触到美国用户的大量数据，从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面对压力，TikTok 公司试图表明自己已经拉开了与北京的距离，并在走本土路线，包括雇佣美国高管和员工。TikTok 高管坚称，他不会把用户的数据交给北京，目前这些数据只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但是 TikTok 的做法并没有让特朗普政府官员和美国议员信服。上个月，国务卿蓬佩奥被福克斯新闻问到，美国人是否应该把这款应用软件下载到他们的手机里。他说，除非你想让你的私人信息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负责审查外国投资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后，建议让 TikTok 把它的资产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微软成为一个潜在的买家。外国投资委员会把决定的最后日期推迟了45天，以便让微软能够进行收购的谈判。 特朗普上星期五表示，他不主张让 TikTok 被收购，而计划在美国完全禁止这款应用软件。不过，在与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以及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通了电话后，总统似乎改变了主意。《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说，特朗普总统的好几名幕僚曾警告说，禁止 TikTok 有可能会引发一场激烈的法律之争，而且可能损害总统在美国年轻人中的人气。与此同时，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对允许美国公司收购 TikTok 的做法提出质疑。他星期一暗示，如果微软收购 TikTok， 他应该被要求剥离他在中国拥有的任何业务。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指控微软通过 Skype 以及搜索引擎 Bing 等工具帮助中国进行新闻审查和监视。一些共和党众议员星期一要求国务卿蓬佩奥就 TikTok 以及其他据称与中共有关联的技术公司向国会做秘密简报。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利亚，华盛顿报道。
TikTok 在美国的命运暂时要等到九月中旬才会见分晓。这家拥有中国血统的社媒平台
之前曾试图缓和美方对它的追踪功能带来的国家安全忧虑，但特朗普政府并不买账。
根据商业咨询机构 Sensor Tower 的统计，目前美国是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最主要市场。 TikTok 的下载次数达到 1.65 亿次，仅次于印度市场的6亿下载量。截止今年3月底，抖音与 TikTok 的全球下载总次数超过20亿，在青少年群体中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对字节跳动公司2017年对美国社媒体应用软件 Musical.ly 的收购案进行审查。与此同时，维权组织指控 TikTok 未能履行2019年做出的一项有关删除13岁以下青少年视频的承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也正在对此展开调查。批评者说， TikTok 秘密收集用户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在发动外国信息宣传战时的武器。 TikTok 的用户隐私条款表明，它可以记录用户平时浏览哪些网站、用户的打字习惯，并且可以获取存储在电子设备上的照片、视频和通讯录。 TikTok 还跟踪用户的 IP 位置和 GPS 定位地点，这让美国的军事部门和情报部门深感不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7月14号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说， TikTok 也记录了用户的人脸识别信息，可以了解到用户的人际关系网。他说，所有的这些信息都直接进入中国的大型超级计算机云系统，中国将知道有关用户的一切，拥有用户的生物信息。科技产业的观察人士、美国播客节目主持人詹姆斯·欧沃斯认为，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不可避免的要与中国政府控制信息流动的立场一致，目的是为了打造所谓的和谐社会。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家公司的骨子里就有这样的 DNA， 它在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社会的消费者生活中的分量却越来越重，我认为这的确让人担忧。
TikTok 则表示，美国用户的信息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的服务器，但是其用户协议则表明， TikTok 可能会与中国的母公司分享用户信息。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可能禁令让这个平台上的一些网红陷入恐慌，他们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粉丝人数远远不如 TikTok。 尽管政府如何实施禁令的措施尚未明朗， TikTok 在印度遭遇禁令的命运证明，一夜之间失去数百万粉丝不是天方夜谭。与此同时，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正在考虑对 TikTok 进行限制。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网络治理计划的研究员贾斯汀·谢尔曼说，在一个应该尽可能支持互联网开放的国家，任何形式的禁令都会引发有关网络审查和网络自由的问题。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克莱恩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梅林·费德勒说，禁止 TikTok会让美国社会的年轻族群失去一个重要的沟通渠道。
禁止 TikTok 会对年轻群体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他们的政治参与问题上。数据显示，大部分 TikTok 用户使用的是安卓系统，这往往显示他们的经济地位不那么高，所以禁止 TikTok 会让这一群体失去他们交流的一个关键渠道。
不过，就在白宫官员暗示 TikTok 可能被禁后，与 TikTok 功能类似的软件，例如 Twitter、Byte、Buzzmash 等手机应用的下载量开始飙升，一些手机平台甚至开始挖 TikTok 粉丝的墙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脸书旗下的 Instagram 将在未来几周在全球范围内推出与 TikTok 极为类似的短视频软件 Instagram Reels。 目前这一手机软件只在巴西、法国、德国和印度发放。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称，中国驻美记者至今尚无一人获得美方的明确回复。这意味着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可能会有一些中国驻美记者因拿不到签证而离开美国。中国方面就此发出警告，要对美国进行报复。
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8日发布指导意见，将来自中国的驻美记者签证停留期限制在90天内，指出这是对美国记者在中国受到的待遇的回应。这意味着中国驻美记者的签证每隔三个月便需要重新申请延期。根据这项指导意见，8月6日是美国设定的签证到期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8月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有关记者早就向美方提交了签证的延期申请，但至今尚无一人获得美方的明确回复。此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8月3日发推文称，鉴于美方没有给中国记者续签签证，中方已经做好了所有中国记者离开美国的最坏打算。如果是这样的话，中方将进行报复，包括针对驻香港的美国记者。据胡锡进8月3日的微博称，受到8月6日签证延期影响的中国籍记者大约有40人。美中两国的媒体战从表面上看源于今年2月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北京大举驱逐《华尔街日报》等几家美国主流大报的美国籍驻华记者。中国当局当时指责《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3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冒犯了中国政府和人民，而且该报一直拒绝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正式公开道歉。这是1998年以来中国首次公开驱逐外国驻华记者。其实这场媒体战由来已久，中国当局长期以来的做法是通过拒绝签证延期或吊销记者证来驱逐所谓不受欢迎的外国记者。因此，华盛顿从去年10月开始强调美中双边关系的对等性，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要求所有中国驻美和访美使团的成员在与美国州、地方和市政府官员以及教育机构举行任何会晤前，都必须提前通报美国国务院。美方表示，此举也是出于对等目的，因为美国外交官在中国也需遵守类似的规定。而在中国驱逐《华尔街日报》记者的一天前，美国国务院2月18日宣布将5家中国主流官方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视作中国政府的一部分，被要求注册为外国使团的5家中国官媒分别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文的《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这5家中国驻美媒体机构实行人员上限，中国当时称这是变相驱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19日谴责中国驱逐《华尔街日报》记者，他说，成熟负责任的国家都知道，自由媒体报道的是事实和看法，正确的回应是提出反驳论点，而不是限制言论。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将5家官方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不会限制这些中国媒体在美国的新闻报道活动。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这5家实体都是中共新闻宣传机构的一部分，他们直接听命于最高层，受中国官方控制。上述被美国国务院限制人员上限的中国驻美媒体机构总计60名中国籍工作人员，他们已经在3月13日前离开美国。 中国政府在北京时间3月18日午夜刚过就宣布了对美国限制中国官媒、中国籍雇员人数的报复措施，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周刊五家美国媒体驻华机构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同时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三家媒体上报年底前记者签证到期的美籍记者，并从3月18日起10天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国境内包括香港、澳门继续从事记者工作。在签证、行政审查、采访等方面，中国当局将对美国记者采取中方所说的对等措施。之后，美国方面6月22日宣布，在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中国新闻社四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将他们视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从一句红遍美国的竞选口号，落实到他三年多执政期里的一条条推动美国自身发展的政策。特朗普星期一又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联邦机构证明公务员中没有用外国人取代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联邦机构证明他们没有用其他国家的人取代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白宫方面表示，这个行政命令将有助于阻止联邦政府机构用廉价外籍劳工不公正地取代美国劳工。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的联邦机构完成一项内部审查，看看他们是否雇用美国公民和美国国民担任公务员这一竞争性的职务。特朗普总统说，促使他签署这个行政命令的部分原因是田纳西河谷管理局之前宣布将利用 H-1B 签证将 20% 的科技工作外包给外国的公司。与此同时，美国之音的部分外籍记者还在等待他们的 J-1 签证是否能够延续的裁决。在此之前，美国全球媒体署对此类签证在各个部门的使用进行了复查。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说，他开除了田纳西河谷管理局主席汤普森的职务，理由是他雇佣了外籍劳工，而且本人工资过高。特朗普还表示，如果其他联邦任命的董事成员不断地雇佣外籍劳工，他们也会被开除。特朗普说，你如果背叛美国的劳工，你就会听到你被开除了这几个字。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是1933年成立的一家联邦政府公司，目的是向大萧条冲击严重的田纳西河谷地区提供水灾控制、发电和经济开发服务。美国之音管理部门美国全球媒体署的签证复查是迈克尔·帕克被任命为美国全球媒体署首席执行官以来所实施的一个变革措施。美国之音有62位合同工和14名全职外籍雇员持有 J-1 签证，后者允许拥有掌握多种语言等特殊技能的外国人来美工作。在回答美国之音询问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将对美国之音的 J-1 签证产生哪些影响的问题时，白宫提供了一个联邦政府雇用非美国公民规定的网站链接。美国全球媒体署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对签证进行个案审查是为了改善美国全球媒体署的管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确保雇佣权利没有被错误的使用。美国笔会和国家记者俱乐部等新闻机构表示，签证复审让很多美国之音的记者被迫返回他们的国家时可能会被逮捕。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古巴广播办公室和中东广播网等美国全球媒体下属的其他网络数目不详的记者也受到这项签证复审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疫情作出回应，临时禁止包括 J-1 等几类签证持有人首次进入美国。政府提供的理由是，外籍劳工在经济下滑的时期不应该抢夺美国公民的就业。
美国兰德公司为美国陆军进行的一个研究得出结论说，
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可能出现的四种情景包括胜利的中国、崛起的中国、停滞不前的中国以及崩溃的中国。而崛起或是停滞不前是最可能出现的两种情景。
这个非盈利无党派的研究机构在研究了中国到2050年的大战略后，认为中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它的军队的演变，既不是事先注定的，也不是完全不受美国或美国军方的影响。然而北京对国内安全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美国对华意图的深度猜疑，可能会挫败华盛顿改善双边关系、鼓励中国实行更自由的国内政策的努力。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施道安说，新冠疫情的经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写道，北京对疫情秘而不宣的处理方式加剧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并导致中国与其一些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混乱。虽然北京方面似乎在国内有效地应对了疫情，但这是通过严苛和压制措施实现的。报告认为，对美国来说，为一个胜利得意或不断崛起的中国做准备看来是最谨慎的，因为这些情景与中国当前的国家发展趋势一致，也代表了美国军队未来最具挑战性的前景。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军方都应该预料到已经受到威胁的美国驻在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前沿部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他们在西太平洋的空域和海域的常规行动能力也会丧失。报告建议美国军方应对一个在亚太和全球舞台上的角色稳步上升的中国做好准备。为了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军事冲突，美国陆军应该优化其能力，以震慑敌对行动，使部队和设备迅速到达热点地区，在前沿基地展开运作，并与盟军合作。作者认定，美国可以部署更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和其他手段来对抗中国的无人机系统。在他们看来，对中国迅速发展的侦察打击系统做出快速有效反应的能力，将在决定中国领导层在考虑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地区争端时的风险规避程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份报告的资料依据包括中国和西方有关中国的长期战略发展和安全计划和目标的文献、中国高级官员和机构的官方声明、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中国国防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发表的白皮书、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方文件以及西方和中国以外的人士对这些文件的分析所进行的研究。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公务船连续几个月出现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前突然驶离该海域，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日本是怎么看的？我们跟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连线，请他做详细介绍。小玉。
是的，自从今年4月14号开始一直出现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海域的中国海警船只8月2号驶出了这一海域，为中国公务船长达111天的滞留最长记录画上了句号。那么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是由于4号台风黑格比即将到来，中国公务船只是为了暂时躲避台风而离去。还有媒体报道说，8月16号，中国设定的禁渔期过后，预定中国公船以及渔船将会再次返回这一海域。中国公船长期持续的出现，令日本担心中国试图强行改变目前由日本控制的钓鱼岛的这一现状。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今天8月4号表示，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联手，必要时将不惜采取果断的行动。另外，驻日美军司令舒纳伊达7月29号也曾在网上记者会上针对钓鱼岛局势表示，美国将履行协助日本的义务。他暗示，美军将加强在这一海域的警戒监视、收集信息以及侦察活动， 以援助日本支援。
另外，那个最近呢，美国以及欧洲接到许多来路不明的植物种子，这种情况在日本也登陆了。邮寄这些东西的是什么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小玉，日本是如何应对这个情况的？
是的，目前日本正处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人们的心理压力本来就很大，突然收到一些不明身份人寄来的看似植物种子的邮件，不免有些心慌。有些人担心这些种子是破坏农产品生物链的生物恐怖武器。日本媒体报道说，这些邮件的发信人是中国邮政，据查这是一个伪造的名字，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企业。从现在得到的信息来看，这些种子可能是一些蔬菜花草类的种子。日本农林水产省在官方网站上呼吁人们，一旦接到自己并没有订货的种子，要立即与植物防疫所联系。那么邮寄这些种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日本媒体分析说，这可能是一种诈骗行为，用以获取个人的信息等。过去日本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邮寄种子的成本低，如果有人上钩将可获利，不过具体如何操作还不清楚，需要人们慎重对待。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所做的报道。中国领导层每年七月底举行的政治局会议是为了给下半年经济工作定调，今年的会议则着眼经济模式这个中长期的问题。观察人士指，目前中国改革已死，执政者强调经济自立，提出所谓国内国外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不过是维持执政地位的续命汤。
从近期发布的官方数据看，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明显好于预期。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其对中国新发展模式的分析中这样写道，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内需或为可行方式，事实上刺激措施已经让 GDP 快速回弹到了疫前水平。该机构预测中国产出在今年年底将会恢复到原有的趋势，但是作者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强调的是，当局要实现可持续的内需快速增长，则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经济走出疫情恢复增长的时候，保就业成了当务之急。曾任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于永定为 Channel News Asia 撰写的一篇评论，有助于理解当局强调内需的内部压力。北京当局需要以快速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但是于永定指出，经济增长多年来一直受到有效内需不足的制约，而疫情则加剧了这种状况。于永定认为，无法指望消费回弹刺激经济增长，唯有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带动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房地产的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三类。于永定说，在房地产投资增速不足、制造业的投资更可能拖累增长的情况之下，只有通过基建投资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共在今年4月17号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称，疫情影响下的一季度是极不寻常，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首次明确提出要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中国当局希望帮助出口企业以向内转向。以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了稳定大局，并提出六保，其中居首位的就是保居民就业，其他则包括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北京的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对当局提出的内循环发展模式的最大的疑问是，这个内循环怎么搞？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我觉得 都是在设想中的一种补救吧，就是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内循环怎么搞，是就是还是搞你的这个铁公鸡这一套，但是这个循环不起来。因为什么，这个如果总是这个老百姓没有钱，就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后果就是国富，但是民还是没有真正富，甚至民还是很穷。
于永定的文章清晰揭示了中共突然钟情于内需的意图，他并不避讳站在政府立场提出应对之策。于永定的建言是帮助中共当局避免失业失控危机政权。于永定认为政府应该坚定地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快经济增长，并提议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为新增的基建投资融资。他认为恶化的财政状况和高企的债务都可以留待日后解决。纽约时报近日一篇中国内循环的报道谈到投资活动让中国拥有世界最快的火车和最长的跨海大桥，但是纽约时报的文章也提及这些基建造成债务负担将会拖累未来的增长。该文还将中国刺激经济的做法和西方国家应对经济低迷采取的对策做比较。西方的经济学家通常建议将资金直接发放到消费者的手中，而不是修建更多的铁路和公路。张立凡说，当局或许没有办法打开国际市场，就在国内多搞几个铁公鸡项目，然后多造一些城市，加速城市化，比如包括现在对于多数城市的这个户口限制进一步的放宽。实际上当局也知道现在可能就要靠这些东西才能把经济拉动起来。张立凡说，
能不能有效现在就是我觉得不仅要看这个体制还有多大的活力或者有多大的实力，也得看这个内部和外部的环境能不能够把这个循环做起来。但如果真的做起来，肯定对中共的这个政权来讲，它是一个续命汤啊，这个就等于他找到了新的经济出路。
如果真的做起来，肯定对于中共的这个政权来讲，它是一个续命汤，等于说他找到了一个经济上的出路。习近平治下强化国有经济的做法被一些批评者视为走回头路。习近平一句要坚持农村土地所有制，等于否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土地市场化的方案。对于当局在多年之后重提改革，张立凡认为那只是一个口号而已。他说，
是改革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就是他没有政治改革，所有的经济改革最终都是得到相反的结果，都是对老百姓不利的。
是，
所以这个现在严格来讲，邓小平时代所提出的那个改革，就是政治和经济条两个轮子走路的这种改革，现在早已经死了。
彭博社关于双循环的一篇报道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建立更为自立自足的经济会给中共带来长远的回报。共产党面临压力，既要为14亿人的带来经济效益，同时还要阻止他们推动任何可能威胁到其统治的西方的民主观念。
世界卫生组织称，其先前工作组已经结束了在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先期调查工作，并在武汉与中国专家就病毒起源进行了深入讨论。美国医学专家说，找到病毒的原始起源可以帮助切断源于动物的传播途径，为彻底终止病毒的流行打下基础，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世界卫生组织8月3号宣布，派往中国的工作组已经完成了调查新冠病毒动物起源的基础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准备向疑似疫区爆发区部署一个更大的专家组。世界卫生组织说， 此次派出的两人工作组结束了在中国为期3周的工作，对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进行流行病调查，以确定早期病例的潜在感染源。工作组与中国同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并且搜集了流行病学研究、生物和基因分析以及动物健康研究的最新情况。世卫组织的工作组是7月10号启程前往中国的。当时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在全球造成至少55万人死亡，如今死亡人数已经逼近70万人。科学家相信，这种病毒是在去年年底在中国城市武汉的一个批发市场出现的。此前，病毒在某地、某个时间跨越物种而感染了人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随后将部署的专家组将在武汉开始流行病学研究，以确定早期病例的潜在感染源。这些专家组的证据和假设将为进一步和更长期的研究打下基础。然而，路透社报道指出，更广泛的国际专家组如何组成将是一个敏感问题，如果排除美国的专家势必引发争议和质疑。另外，中国当局会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这些专家在境内调查研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曾说，新冠病毒可能源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尽管他们没有拿出任何证据，中国政府对此予以否认。迄今为止，全球的科学家仍然没有科学证据支持来解释新冠病毒是如何实现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飞跃的。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劳拉·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科学家们所知道的就是，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病毒，起源于哺乳动物，具体来说是蝙蝠。世卫组织紧急应对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医生日前对媒体表示，由于流行病地域情况的差异，世卫组织的科学家将对此进行评估，并且确定进行哪些研究和搜集哪些数据。瑞安医生说，解决问题真正的诀窍是深入疫情首次爆发的人类群组，然后系统地寻找跨越动物物种屏障的第一个信号。一旦了解了病毒是在哪里突破了障碍，那么就能够以更系统的方式进入动物方面的研究。不过，许多病毒学和流行病专家认为，对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很可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流行病专家、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对美国之音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这项调查试图解开新冠病毒的起源的谜团，目前刚刚完成的只是一些基础工作。刘成龙医生说，这项调查还处在开始阶段，离找到病毒的原始起源有多远还很难判断，接下来需要做大量的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的调查，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才可能得出结论。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说，至于如何从蝙蝠传到人类的路径，目前还不清楚，很有可能我们目前还无法在短期内确定这条路径。这项任务可能必须等待未来拥有更先进技术的病毒学家们来完成了。病毒学和流行病专家常举的例子便是1918西班牙流感，科学家们花了80多年时间才确定其根源是 H1N1 型禽流感，追溯到西班牙流感病毒始源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郡，最早在1916年就出现了。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医生张英华认为，能够尽快找到病毒最初的原始突变在什么地方，当然是最理想的。
能找到这个 origin 的这个突变在什么地方开始突变的，找到就原始的是最好的，但是也挺难找到的。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张英华医生还表示，
因为这个病毒哈，随时都会发生突变，即使是现在这个冠状病毒已经是有在突变了，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只能就是希望这个疫苗能早点出来，但是这个疫苗即使是出来以后，可能那个病毒又突变了。
尽管目前找出病毒的原始起源对于目前的疫情防控不是当务之急，但是乔治城大学的刘成龙医生认为，找到病毒的原始起源可以帮助切断一些可能的源于动物的传播途径，并消除可能的中间宿主，为彻底终止病毒的流行打下基础。刘成龙说，此外对病毒起源的认识也有助于将来对类似病毒进行提早预防，在治疗的研究上也可以提供更好的动物模型，加速药物和疫苗的研制进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说，前往中国的世卫组织工作组现在已经完成使命，为进一步共同努力确定病毒来源打下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美国已经不再信任世界卫生组织，并且已经正式通知了联合国秘书长，将于2021年7月6日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一直有各种不同的猜测，这也是为什么世卫组织的调查受到密切的关注。我们的听众也关心新冠疫情在美国的情况，还有人给我们留言提出他们的看法。
我是上海的一个盲人，74岁，叫朱浩明。我对你们这些自媒体说的谁跟中国接触了近，那么武汉肺炎就严重，病毒是生眼睛的。现在为什么美国病情这么厉害？因为川普口口声声说他跟习近平是老朋友，那么当然美国疫情就中了咯。
美国最近好，就是香港大学的病毒学专家严丽娜博士到了美国，已经透露出就是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透露出的病，这个研制的病毒，并且避瞒疫情导致了全球大爆发。我要请问一下子，对中共怎么制裁方式有些哪些方式呢？
如果您也有话要说，请拨打免费电话给我们留言。中国大陆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听众请拨00285233001-7560。今年8月恰逢赫尔辛基协议签署45周年，这份文件特别提到，签字国应依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人权、宗教和信仰自由。有研究认为，在东欧民主化浪潮中，赫尔辛基协议所发挥的影响可能要超过西方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和地缘政治较量，人权首次成为外交政策工具。
冷战时代，东西方两大阵营为了缓和，在1975年的8月1日签署了著名的赫尔辛基协议。这份文件提到了当时世界上关心的裁军、欧洲地区的军力部署，只能以和平和依据国际法的方式改变欧洲地区的边界，以及经贸、工业和科技合作、人文交流和环保等众多议题。但除此之外，在这份文件的第7章中特别提到了签字国应该依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人权、宗教和信仰自由等等。苏共当局当时为了急于签署赫尔辛基协议，向西方让步，让西方在协议中塞入有关人权的章节。有俄罗斯媒体后来评论说，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们在这份文件签字时根本想不到仅10多年之后共产主义就会崩溃， 苏联就会解体。正是赫尔辛基协议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恰恰是这份文件中的人权章节为后来的历史进程埋下伏笔，为后来在东欧相继涌现的大量的争取民主、反对共产党专制的组织和运动，包括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七七宪章等等，提供了支持和法理依据。甚至更有研究认为，在东欧民主化浪潮中，赫尔辛基协议所发挥的影响可能要超过西方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和地缘政治较量，而人权也更是首次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赫尔辛基协议签署不到一年后，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首先在1976年5月12日宣告成立。当年11月，乌克兰和立陶宛分别成立赫尔辛基俱乐部。1977年1月和4月，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赫尔辛基俱乐部分别成立。捷克前总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在1977年1月曾经担任过捷克的赫尔辛基俱乐部的主席。哈维尔稍后推动创建了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受赫尔辛基协议影响，物理学家出身的波兰著名政治人物、当时还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罗曼·舍夫斯基首先组建了波兰捍卫工人委员会，后来他成为波兰赫尔辛基俱乐部的领导人。他接下来作为主要的领军人物投入到了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执政之后，罗曼·舍夫斯基曾经多次当选波兰国会议员和副议长。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早期成员和后来的领导人阿列赫谢耶娃生前回忆说，赫尔辛基协议签署之后，苏共当局认为是一场重要的外交胜利，当时苏联主要大报都全文刊载协议的条文，他特别留意人权部分，但感到有关表述很弱，无法与世界人权宣言相比。但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创建人、物理学家出身的持不同政见人士阿尔洛夫在研究了赫尔辛基协议条文后却发现了天机。他认为世界人权宣言内容虽好，但是对许多国家都没有约束力，而赫尔辛基协议却是国际条约，违反其中的内容等于苏联违反国际协议。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正是由于苏共侵犯人权、违反赫尔辛基协议被不断揭露，后来导致西方国家持续施压苏联，敦促莫斯科不要违反协议。尼克里斯基说，最早成立时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与90年代后阿列克谢耶娃所领导的主要从事人权活动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完全不同。刚成立时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主要工作就是核查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的情况，并发行新闻简报，针对具体的案例逐一介绍，通报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比如非法审判，人们因为持不同的政治立场、信奉宗教等原因被捕，或是苏联其他地方的赫尔辛基俱乐部的成员被捕等等。尼克里斯基说，赫尔辛基协议签署之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苏联大城市曾经一度出现过一些专门的露天场所，许多关心政治的人士纷纷聚集在那里讨论时局。他说，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赫尔辛基协议尤其在当时的苏联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在民间成立组建，这些组织通常都会援引和依据赫尔辛基协议。尼克里斯基说，苏联国内的大环境可能导致苏联不愿对抗同西方签署赫尔辛基协议。他说，苏联社会当时的气氛不太正常，人们觉得党在骗人，党已经丧失民心，因为赫鲁晓夫当年提出的在1980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 根本无法实现，更何况人们都觉得生活水平在下降，而且与此同时，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苏联在经济、科技、文化和其他众多领域都开始落后。1969年爆发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实际上的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大打出手，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的地位被削弱，同样推动了苏联同西方缓和。而西方当时也面临着国内的大规模民权运动，还有经济危机，美国陷入越战。此外，美苏核武力量当时已基本持平，持续军备竞赛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在1973年开始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提倡东西方两大阵营从对抗转入合作。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与加拿大参加了会议。经过两年会谈之后，最终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但随着苏联后来在欧洲开始部署中程导弹和入侵阖富汗，缓和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宣告结束，东西方阵营再次转入对抗。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因为多数成员后来被迫流亡国外或是被捕，也在1981年宣布解散，直到苏联解体90年代后再次在俄罗斯恢复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爱奥华州就宗教自由问题发表讲话时说，宗教自由依据宪法是我们的首要自由，对这个不可剥夺权利的高度尊重正在指导我们政府的工作。宗教自由在很多国家继续遭受威胁。国务卿蓬佩奥指出，世界各地有1/5的民众无法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为了改善民众寻求行使信仰自由的条件，美国正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点名指出侵犯这一根本权利的国家。
We've called out China's war on faith, its mass detention of Uyghurs.It's godless decisions to replace church displays.
蓬佩奥说，我们点名批评了中国对信仰发动的战争，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押，用习总书记的语录取代教堂内张贴的十诫的邪恶决定也被点名批评。美国国务院过去两年中召开了2次推动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与会各国和宗教领袖都希望能够保护宗教自由的根本权利。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美国深深致力于保护全世界人民的根本自由，这是美国建国先贤们的自豪传统。他们依据独立宣言和宪法的规定，致力于保证美国人民享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这个核心理解之上，这就是让我们成为全球一颗闪耀的自由之星的承诺。我们的所有外交政策都建立在牢固的磐石之上，建立在我们一建国就明确宣誓的这些原则基石之上。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